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23-31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这是神的话。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格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而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今天复活的日子中，你聚集你的众儿女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把我们的心归向你，也让我们用谦卑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主，祈求你的圣灵在每一个你儿女的心中做工，也祈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嘴，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建造你自己的教会，单单为荣耀你的名，也为你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你的儿女在属灵上得到更大的益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段时间祈求你来分别为圣，让我们借着你的话更加的认识你、爱你、跟随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讲了少年财奴寻求永生的故事，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这位少年人，一位做官的，还是财主，他在地上拥有着一切可以令人羡慕的资质，但遗憾的是，他唯独缺少一件，就是没有永生。因此他急切的、主动的、热情的跑到耶稣面前来寻求永生。他恭敬地跪在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我们讲了这位少年的财奴来到耶稣面前寻求永生时所犯的几个重要的错误。第一个就是他称呼耶稣是良善的夫子，他的错误就是他不认识耶稣的身份，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不知道他的特征。 在他的眼里，耶稣只是一位好的老师，所以耶稣就要一一的纠正他的错误认知。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也就是说，只有神是良善的。如果你称耶稣是良善，如果你称我是良善的，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就是神，而不是夫子。那么也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带来永生。少年才奴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当他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时，意味着少年人以为可以用他的善行，用他的行为来换取上帝的永生。为此，主耶稣就用上帝的律法十条诫命的后六条，人与人的关系来检验他。主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那么少年人很霸气地回答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那么他到底是不是能够靠自己所行的是一个义人呢？是否是完全呢？少年才奴犯的第三个错误就是，他以自己的标准来判定他已经在世上遵循了上帝的律法。所以主耶稣就用上帝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来检验他。主耶稣就对少年人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在天上积财宝，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么少年才奴是怎么回应的呢？结局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少年人听到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少年人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他忧忧愁愁地走了，是因为他拒绝舍弃地上的财富来跟从耶稣。对这位财主来说，寻求永生的代价太大了。最终，财主在地上的财富和天上的永生之间做了选择，最后还是选择了地上的财富，所以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接着来学习。第一个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然后我们要来看什么是天国永恒的价值。最后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故事对我们的应用，就是我们要唯独信靠仰望全能的主。首先我们来看，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耶稣确实给这个财主指明了永生之道。主耶稣借着和少年财主的对话，主耶稣要让他看到自己的罪和不义，让人明白人靠着自己所行的善是达不到上帝所要求的完全的义，就是人靠着自己所行的善不能够达到上帝所要求的那个完全的义。因为罪人是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善行行出那个完全的义来换取上帝的救恩。主耶稣就是要呼召这个少年的财主要舍弃地上的偶像钱财，来跟随他走永生之路。当主耶稣告诉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积财宝在天上， 然后来跟从他的时候，财主被震惊了，他被吓到了，他的脸都变了颜色。主耶稣这一下好像击中了财主的要害，好像击打了财主的命根子，因为地上的钱财占据了他的心，这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东西。在选择钱财还是在选择主耶稣的时候，少年财主就忧愁了，最后他仍旧舍不得放弃他地上的偶像，而离开了永生的救主耶稣。这里恰恰表明了这个少年的财奴违背了当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一条最大的诫命，就是十诫中前四诫。财主在选择地上的钱财和永生之间为难了，在跟随地上的偶像还是跟随主耶稣之间做难了，到底哪一个对他最重要呢？他最终的选择还是那个地上看得见摸得着使他安心的钱财，所以这位少年人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当财主做官的少年人离开的时候，圣经说主耶稣就周围一看，马太福音在这里记载的非常细节化，就是主耶稣周围一看，主耶稣在看什么呢？剩下的不就是他和十二个门徒吗？为什么要周围一看呢？一方面，或许表达了主耶稣对那个少年财奴的同情或者惋惜，那么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主耶稣环顾周围一看，这个动作是要加强门徒的注意力，因为主耶稣要借着少年财主寻求永生的故事，要教导十二个门徒一个最重要天国的真理。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入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那么门徒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门徒就稀奇他的话，门徒就稀奇他的话。那门徒为什么会稀奇主耶稣的话呢？因为在旧约中，犹太人的传统常常把财富视为上帝对他们的祝福。在旧约的律法中，犹太人常常把财富视为上帝对他们的祝福。当主耶稣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入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的是，有钱财难道不好吗？这难道不是神的祝福吗？为什么有钱财的人进入神的国就那么的难呢？主耶稣首先向门徒强调的是，不要让地上物质的财富成为拦阻人进入上帝天国的绊脚石。不要让地上物质的财富成为拦阻我们进入上帝天国的绊脚石。因为人很容易看重地上的钱财，超越看重上帝的国。 那么当门徒反应稀奇的时候，主耶稣又接着重复讲前面所说的话。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主耶稣重复地对他们说，孩子们呐，啊，这里是小子，就是孩子们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主耶稣在重复讲第一次的话，在重复讲第一次的话时候，有一点轻微的改变。前面讲到，主耶稣把那个有钱财的人进入神的国何等的难，变化成了依靠钱财的人进入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所以我们在这里注意，耶稣说话略微的改变，就是有钱的人变成了那个信任财富、信靠财富的人。这里恰恰是主耶稣要更深一层的来警戒门徒。主耶稣接着就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门徒的反应又是什么呢？门徒就格外的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门徒这一次他们明白了耶稣所讲的话的内容，就是人依靠钱财是进不了神的国。那么门徒又为什么格外的稀奇呢？因此他们问耶稣，那这样的话谁能够得救呢？我们说门徒为什么格外的稀奇呢？他们稀奇的为什么依靠钱财的人不能进入神的国呢？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钱财正是上帝给义人的赐福。那为什么依靠钱财又不能进入神的国呢？我们看到门徒心里对钱财和救恩的关系有一个误解，一个错误的理解。这里正是要耶稣要警戒教导门徒的目的。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入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啊，他对门徒第一个警戒的教训就是，不要让地上的物质的财富成为拦阻人进入上帝国度的障碍。第一个，主耶稣要告诉我们说，不要让地上物质的财富成为拦阻人进入上帝国度的障碍。主耶稣又重复地说，孩子们呐，这里讲到说是依靠钱财的人进入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第二个，主耶稣第二个警戒的教训是，人若依靠信靠物质的财富，这里把钱财当成了依靠，当成了他们信靠的东西，那么是根本不可能进入上帝的天国。主耶稣向门徒强调的第二点，特意的使用了一个夸张的比喻，就是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神的国还容易。换句话说，就是依靠钱财的人，就是相信钱财的人，就是把你的信心放在钱财上的人，要进入神的国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骆驼是当时巴勒斯坦地区最大的动物，那么骆驼怎么能够穿过针眼呢？对任何有常识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换句话说，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发生。主耶稣在这里使用了骆驼穿过针眼的比喻，要教导门徒，人靠自己的能力、善行、钱财换取上帝的救恩是极其困难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进一步说，有罪的人不可能靠自己拯救自己。也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能力、善行、地上的财富来换取或者获取上帝的救恩。所以门徒就格外的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还能拯救呢？耶稣就看着他们耶稣就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主耶稣在这里宣告了一个重要的真理，也是这个故事的中心。首先，主耶稣宣告的是，罪人进入上帝的国，完全是依靠、信靠上帝的主权和恩典。主耶稣在这里宣告了一个是，罪人要进入上帝的国，完全是要靠依靠、信靠上帝的主权和恩典。这里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帝的主权，一个是上帝的恩典。除了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以外，没有任何一个途径，没有任何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借着得救，我们可以借着得救。主耶稣要教导门徒明白，罪人的救赎完全是上帝的主权和恩典决定的，罪人的得救完全是上帝的主权和恩典决定的，他与人的钱财、地位、善行、功劳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是两码事，它只是上帝的主权和恩典决定的，它和我们认为的地上的财富、地位、金钱、善行、功德没有任何关系。在人不能，是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人不可能靠着自己洁净自己，罪人也不可能靠着自己实现自我救赎。其实无论是有钱财的人还是贫穷的人，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有钱财的人贪恋钱财，贫穷的人也贪恋钱财，只不过是没有而已。只要是人贪恋世界财富的心超越了、阻止了人去爱上帝、爱主耶稣的心，我们就很难进入神的国。弟兄姊妹，我再重复一遍，无论是有钱财的人还是贫穷的人，只要是人贪恋财富的心、贪恋世界的心超越了、阻止了仁爱主耶稣的心，我们就很难进入神的国。另外一方面，无论是有钱财的人还是贫穷的人，只要人依靠地上钱财的心这里是依靠钱财的心超越了、阻碍了人信靠主耶稣的心，我们也很难进入神的国。就是我们无论你是贫穷富足，你依靠的心是钱财而不是耶稣基督， 超越了那个依靠耶稣基督，或者阻碍了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心，我们也很难进入神的国。主耶稣强调，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主耶稣教导门徒，要让门徒让我们明白，无论是贫穷或是富有，任何一个人进入上帝的国度，进入永生，完全是因着上帝主权的拣选，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恩典成就的救恩。救恩完全是出于上帝的主权和恩典，唯独耶稣基督的恩典是福音的核心啊，是福音的核心。所以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恩典，他和我们人行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的功劳是没有连接关系的。没所谓的没有连接关系，就是这些东西他不能靠这些东西去得上帝的救恩。第二一个，我们要来看什么是天国永恒的价值。就如我们以前讲的马太福音从第九章以后要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天国的价值高于一切。圣经二十八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而且呢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在许多啊，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彼得听完主耶稣的教训后对主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当彼得说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看上去彼得好像是跟从主啊，这个最坚定最彻底的。其实当彼得说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彼得的重点仍然是集中在那个物质的对象上，就是我把那些所有的都撇下了呀。就像我们也常常的有这样的想法，你看我不都撇下了这一切吗？啊，来跟从主了吗？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集中的，你看我都撇下了那么多的东西，我们还是可惜那些东西，还是在自我啊，在我的身上。似乎我们撇下了世界物质的一切，就可以成为我们在耶稣面前的善行和功劳了。其实彼得即便是撇下了拥有的一切，我们说即便是彼得撇下了他所拥有一切，或者我们今天撇下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如果没有耶稣的怜悯和拯救，我们仍旧与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福音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对基督徒来说，虽然救恩不是靠我们的善行， 不是靠我们的钱财和功德获得的，但是对获得救恩之后的基督徒来说，当以一个感恩的心委身于耶稣基督，这是理所当然的。主耶稣接着教训门徒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强调说，我真实的阿们的向你们宣告啊，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啊，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真实的阿们的，这是一个真实的真理的宣告。人要为我和福音的目的，主耶稣没有说让我们为物质撇去什么，或者为我们自己撇去什么，主耶稣强调的是为他和福音的目的，这是主耶稣强调的对象，是主耶稣和福音，撇去一切，而不是为了别的原因，也不是为了撇下地世上财富的原因。主耶稣要他和他的门徒啊，要主耶稣要跟随他的门徒，撇下的不仅仅是地上的财富，而且我们看到主耶稣要求的范围更广，更为我们看为至宝的，包括我们的手足亲情，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父母、儿女，和我们赖以生存的那个房屋和田地。啊，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今天对你啥重要？对啊，你地上的亲情、父母、儿女、手足亲情，还有你每天赖以生存的房屋、田产，对不对？主耶稣要让我们撇去这一切。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要跟从主耶稣，就要把天国的福音看为至宝，就是要把天国的福音看为至宝，要让我们爱主耶稣的心，信靠主耶稣的恩典，超越那个地上所有的我们看为的至宝。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更强调的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意志。那么这些是主耶稣的要求，但是主耶稣他还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应许，给了彼得一个更大的，彼得和门徒一个更大的应许，就是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他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允许，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这里的应许是今生和来世。我们一会儿来讲一下今生和来世。主耶稣要教导门徒一个真重要的真理，就是要看重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才是真正天上永恒的至宝。看重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这才是真正永恒天国的至宝。那么为着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若是地上的啊，我们看为至宝的，哪怕是手足亲情的，还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那么如果这些东西它要拦阻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的话，那你就要坚决地把它撇去啊，坚决地把它放弃，因为那个天国的价值高于一切。主耶稣还应许给了我们啊，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啊，那个百倍的应许。那么什么是今生和来世呢？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传统上，将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就是今生和来世。所谓今生，就是指我们今天生活的最已死亡的时代，来生就是指那个弥赛亚 带来拯救的时代。这是犹太人传统认为的观点，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和主耶稣在新约的教导中告诉我们，今生和来世是在我们在耶稣基督到来以后，那么我们就生活在今生和来世这样两个交替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从耶稣基督的降生和耶稣基督再来之间，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今生和来世对基督徒来说是生活在今生和来世交替的这个时代，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已然未然的时代。对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来说对这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来说，我们虽然活在今生最已死亡的时代中，但是我们已经有了那个来世就是耶稣基督带来那个神的国度那个祝福的时代。虽然我们在今生中，耶稣基督还应许说我们还会忍受各样的试炼或者各样的逼迫，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必然会获得就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然会获得那个永生，或者说那个救恩完全的成全的那个时候，就说我们到那个时候会获得完全的救恩。我们今天在地上虽然会受到逼迫，虽然会受到苦难，但是我们已经活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所以这是主耶稣所讲的今生和来世。主耶稣给彼得和门徒们一个浩大的一个永恒的荣耀的应许，当然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今天每一个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门徒的应许。如果我们愿意为主耶稣，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撇弃地上的一切，就是我们在地上看为至宝的东西，那么主耶稣他不仅应许了我们今生，还给我们来世那个超越百倍的应许那个永生的回报。其实弟兄姊妹，这方面的内容太多了我们不能在这里展开的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想想看，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似乎你不像圣经中讲的说那我得到了这个100个房屋100倍的钱财，或者说100个父母弟兄姊妹这里是一个比喻，实际主耶稣赐给我们的真的是那个无论是他的平安喜乐祝福各样的远远超过那一切，不一定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那个钱财。主耶稣还告诉我们说，你跟随我，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逼迫，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物质的财富，而且还会有逼迫，但是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一个那个永恒的那个巨大无比的那个天国超越一切价值的，把那个回报都应许给我们了，应许给那一个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其实弟兄姊妹，远远不止这一切，因为主耶稣已经全然的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主耶稣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他比万有都大。弟兄姊妹，你有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你还要在这个世界上要什么呢？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对我们的应用。主耶稣借着少年财主寻求永生的故事，教导门徒什么是真正的天国永恒的价值观。主耶稣的教导同样也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重要的警醒。今天的基督徒当如何看待上帝赐给我们的财富，以及如何很好的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钱财。主耶稣让我们第一个警醒的就是，基督徒不能把钱财当成我们的偶像。给我们第一个的警醒就是，基督徒不能把钱财当成我们的偶像。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地上的财产财富当成我们的偶像，我们去追求钱财代替了我们去追求主耶稣。我们把追求钱财代替了我们去追求主耶稣。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如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主日去赚钱啊，主日的时候我们去做工赚钱，我们就是把钱财代替了对上帝的敬拜。还有我们贪爱钱财超越了我们爱主耶稣，我们舍不得交纳当纳的十分之一给上帝，我们也不愿意看到当怜悯的时候啊，我们当侍奉啊，当奉献啊。就如有一次一名长老在这个属灵分享的时候跟我们所讲的，当纳的那就是我们本身的职分，我们没有纳就是偷窃的。那我们当奉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怜悯的人贫乏的人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奉献。圣经的启示中没有说钱财是不好的东西，圣经并没有说钱财是不好的东西。就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圣经在这里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啊，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的确我们拥有的一切包括财富都是来自上帝的赐福啊，都是来自上帝的赐福。一切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赚取的啊，我们不要以为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赚取的，都不是，而是来自上帝的恩典。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基督徒如何正确的看待上帝赐福的恩典和正确使用上帝所赐福的财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上帝赐福我们的财富恩典，和我们如何正确使用上帝赐福我们的财富和恩典。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对上帝所赐福的一切包括钱财，如果我们没有存着感恩的心领受，或者我们没有存着感恩的心正确的去使用，这才是问题。 我们不是把上帝赐给我们的钱财当成我们个人成功的象征，或者我们没有感恩上帝，我们反而去追求财富，我们用钱财取代了那一位赐给我们一切丰盛的主。我们用钱财取代了那位赐给我们一切丰盛的主。警醒二，就是信靠钱财取代了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常常依靠我们银行里有多少存款，似乎我们账户里积累的财富越多，我们就会感到越安全，我们就更有依靠。无形中我们依靠银行账户里的钱财取代了我们依靠主耶稣。我们用钱财取代了依靠啊 trust， 你觉得那个很 safe 啊，很安全， trust 很安心。我们用钱财的依靠取代了对主耶稣的依靠，或者是超越了我们对主耶稣的信靠。那么我们之所以信靠银行里的财富超越了我们对主耶稣的信靠，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全然的啊，我不是说你不相信，你是不能够全然的相信主耶稣是那位赐给我们万有的主宰。就是有时候我们相信，有时候我们不能全然的相信，这就是原因啊，我们不能够全然的信靠。就如马太福音主耶稣在6:26-27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它不种不收，也不在仓里积存粮食，你们的天父赏且养活他们，难道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吗？难道你们还不如飞鸟贵重吗？你们谁能用忧愁使你们自己多活片刻呢？举一个我们熟悉的例子，当我们出去旅行，我们无论是去近处还是去远门，出远门，我们总是要预备很多我们在外面所用的各样所需的东西，特别是中国人，各样吃的东西必然少不了。可能是因为我们过去贫穷惯了，或者说过去我们总是吃不饱东西，因此我们出门的时候总要预备很多的东西，足够吃的东西，当然我们就花去了很多预备的时间。那么到了风景区，好吃的东西啊，吃东西好像也成了我们不可缺少的习惯。有一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去野外观察鸟类，开始天气有一些冷，我们穿的也比较多，可是天气变得越来越暖和的时候，我们就把外衣脱掉拿在手里，走着走着似乎你手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当我们走远路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很累赘。那么这个时候当我看到那个飞鸟啊，飞来飞去的小鸟的时候，就对我产生了很深的感触。无论是冬天夏天，无论是天冷还是天热，上帝给小鸟一身羽毛，上帝就给小鸟了一身羽毛，不多也不少啊，也不用更换，也不用清洁。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无论是天冷还是天热，都不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 可以自由的在树林里飞来飞去，他们可以自由的在草丛里飞来飞去，他们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旅游，全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他们的花园，全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他们居住的家园。他们不像我们一样，我们出门要预备各样吃的东西，他们不用，他们飞到哪里吃到哪里。全地各样丰盛的食物都是供他们享用的。我之前也讲过，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飞鸟没吃的东西啊，飞鸟吃的东西到处都是，而且都是最好的东西。你有机会到那个草丛里去看一看，只不过是你看不见而已。各样的花籽，各样的野果，他们吃都吃不完。我告诉你，如果你们家里不好吃的东西放到外面去，飞鸟绝对不吃。如果飞鸟吃的东西一定是人可以吃的，哈哈，你不信你去试试看。所以上帝赐给了他们各样丰盛的食物，所以鸟根本不用他们去担忧吃什么穿什么，因为天父上帝已经为他们预备了各样的食物，预备了各样所需的。就如马太福音主耶稣所讲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活忧虑，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如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比饮食更重要吗？身体不比穿着更重要吗？今天主耶稣同样用这样的故事来教导我们基督徒看重天国的价值，全然的信靠主耶稣啊，全然的信靠。然而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仍旧不能够全然的信靠神的话语，全然的依靠全能上帝丰丰富富一切的供应，还有那个上帝永恒的应许。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用一个成圣的属灵的原则来检查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属灵的属天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来检查我们自己，就是你爱世界啊，对基督徒来说，你爱世界的心越小，你爱上帝的心才会越多啊。弟兄姊妹，第一个，你爱世界的心越小，你爱上帝的心才会越多。当你把地上的财富放弃的越多，你在天上积累的财富才会越多啊，就是你在地上放弃的越多，地上财富放弃的越多，你在天上积累的财富也才会越多。当你在基督里舍弃的越多，你在天国里得到的也越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天国原理，天国原则，它跟我们地上完全是相反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来检查我们自己。最后，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当主耶稣宣告的时候，当主耶稣不仅这样宣告，救恩完全出于神啊！主耶稣在这里宣告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是告诉我们救恩完全出于神，除了耶稣基督别无拯救。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刚才讲。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上帝宣告了他是那个全能的神，他是那个主权大能的主。 也就是说，上帝是大能的，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是无限永恒的创造主、救赎主和审判主，他还是万有主宰的君王。上帝在宣告这个，那么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和上帝的差别。我们是上帝被造的，我们是有限的，是软弱的，卑微的，有罪的，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有着巨大无比的差别，是那个不可逾越的啊，是无法想象的。之前我们在讲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时候，讲范泰尔讲到神和人的差别时候讲过，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里宣告了上帝超越的属性，是我们被造的人不可分享的啊！上帝超越的属性是我们被造的人不可分享的，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上帝超越的属性就是他是那个全能的，那个主权的掌管啊，他是超越的，无限的，永恒的，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在他什么事都能做，我们人认为不可能的，在他那里没有不能成的，这就是他超越的属性。对我们有限的人来说，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不完全的，而且我们是有罪的人。但是我们对上帝属性的认识越深刻，我们就越加的敬畏上帝。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讲上帝的属性，属性，当你越认识这位上帝的属性，你就会越加敬畏上帝，越加尊荣上帝，越加信靠上帝。无论是在救恩上，还是在一切所有的事情上，当我们信靠上帝的主权，信靠他的大能掌管、护理、拯救、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他有更加的有信心，我们就会更加的信靠我们的主。就如今年我们侍奉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祷告啊，不仅为教会为我们祷告，更重要的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如果我们祷告在上帝的心意中，如果我们坚信公然公义的上帝啊，他必然会实行成就他的旨意。就如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看他们被左派所洗脑，看他们离开信仰有多远，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实在没有能力，但是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相信上帝圣约的应许啊，相信上帝的主权拣选啊，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我们就来不懈地来祈求上帝的大能啊，祈求上帝，我们做不到，上帝都可以，在我们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那个属灵的眼睛能不能看到那个上帝是无限的、永恒的、大能的上帝，而且他必然掌管，会必然会成就这样的旨意呢？一定会。这是我们祷告的信心和依靠。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坚信我们都会来到上帝永恒的国度，有一天你会发现 可能那个在地上富有的人，或者说有权势的人，或者说在地上有荣华富贵的人，可能在天国是最后的啊，这当然是得救的啊，可能在天国是最后的。而有一些在今生中卑微的人，贫穷的人，软弱的人，我说的是在属灵里面啊，贫穷的、卑微的、软弱的人，是这个世俗世界不受欢迎的人，将来可能在天国是第一的。那么我们说，在上帝天国里面，在他荣耀的国度里面，那个唯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唯一判定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忠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心的忠诚和对他全然的信靠。唯独耶稣基督的恩典啊，唯独上帝得荣耀，这才是我们每一个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这才是天国永恒的原则。盼望这一切成为我们弟兄姊妹的帮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拯救了我们，而且也在圣灵上帝的保守中让我们到如今。主啊，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福分。主也求你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警醒，也让我们能够悔改，单单的仰望你，全然的信靠你，把荣耀归给你，也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你的教会成为地上荣耀的见证。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